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蟑螂》第32集。1月13日星期一，阿诺到哈利住的红河苑高楼小区外面接他。这时太阳刚刚升起，光线从矮房子之间穿过，柔柔地照在他身上。8点不到，他们就找到巴克莱曼谷分行，还有一个面带笑容的管理员让他们进入地下停车场。这管理员顶着乐手吉米·亨德里克斯式的发型，戴着耳机。最后，阿诺终于看到电梯旁边有一个空出来的访客停车位，夹在那些宝马和奔驰中间。阿诺更愿意在车里等，因为他会讲的挪威话只有谢谢。某一次喝咖啡小憩的时候，哈利教过他。丽兹半开玩笑说，白种男性想教会本地人的第一个词总是谢谢。阿诺在这一带没办法放松心情，他说这些名贵汽车会引贼上门，而且就算停车场里装了监控器，他也不太能信任停车场管理员。这些人打开栅栏的时候，会用你看不见的节奏弹手指。哈利搭电梯到九楼，进了巴克莱曼谷分行的接待处，自我介绍之后看了看时钟，他原本预计要等严斯布雷克来，但是有个女人陪他走回电梯里，刷了卡，按了按钮 P， 他说是最顶层的意思。然后他疾步退出电梯，哈利就直往天空而去。电梯门滑开，他看见严斯站在发亮的褐色拼花地板中央，靠着一张桃花心木大桌，耳边贴着一部电话，肩膀上又夹着一部。房间其他地方都是玻璃做的，墙壁、天花板、咖啡桌，甚至椅子都是。
晚点再聊，汤姆，今天千万别让人家吃了啊！还有我说的，不要碰卢比。
他对哈利微笑致歉，把另一部电话挪到耳边，瞄了瞄计算机屏幕上的实时行情，然后简短地说了一声好，就把电话挂断。
那是在做什么？
哈利问。
那就是我的工作。
你的工作是？
此刻是替一位客户拿到美元贷款。
金额很大吗？
哈利放眼远眺，曼谷扮演在下方的雾霭中。
看你跟什么比喽，相当于挪威地方会议的平均预算吧，我猜。昨晚玩得愉快吗？
哈利还没能回答，其中一部电话就响了起来。严斯按下对讲机按钮。
谢娜，帮忙留话好吗？我在忙。
他松开按钮，没等对方答应。
忙？严斯笑出声。你不读报纸的吗？亚洲货币全部狂跌，每个人都吓坏了，拼命要买美元。3天2头就有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，已经开始有人跳楼了。
但你没有。
哈利心不在焉地揉着脊椎。
我是经纪人，趁火打劫的人。
他上下挥了几下双臂，露出牙齿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只要有动静，只要有人在交易，我们都在赚钱。只要有生意就有的赚，目前呢，1星期7天，全天候都有生意。
所以你是这种赌博游戏的庄家？
哎，对，说得好，我要记下来。而其他那些白痴就是赌客。
白痴？
当然啊，
我以为这些买家卖家算是比较精明的。
是精明，没错，不过还是彻头彻尾的白痴。这是一条永恒无解的悖论。不过他们变得越精明，就越热衷外汇市场的投机买卖。他们应该比别人更清楚，在轮盘上玩久了不可能赚得了钱。我自己挺笨的，但是至少这点我还懂。
所以你自己从来不在这个轮盘下注吗，布雷克？
我偶尔会玩一点。
那你也是其中一个白痴？
严斯递出一盒雪茄，哈利婉拒了。
聪明，这个味道臭死了。我抽是因为我认为我该抽，因为我抽得起。
他摇摇头，把一根雪茄塞进嘴里。
你看过《赌城风云》吗，警察先生？罗伯特·德尼罗和沙朗·斯通演的那部。
哈利点头。你记得有一个场景，乔佩西说有一个男的是他知道的唯一一个可以从赌博赚钱的人，可是他不是去赌博，他做的是下注、赛马、篮球比赛等等，那跟轮盘很不一样。严斯拉出一把玻璃椅子给哈利，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。赌博的关键是运气，但下注不是。下注的重点有两个，心理和信息，最聪明的人赢。拿赌城风云这个人来说吧，他把时间全花在收集信息上，比如马的血统、该星期训练的表现、吃的饲料、骑师那天早上起床时的体重，所有别人懒得收集或没办法收集理解的信息，然后他把信息凑在一起，算出概率，再观察别的赌客怎么做。如果有一匹马的胜率实在太大，他就下注，不管他认为这匹马会不会赢，最后总计下来他是赢的那个，别人都输。
就这么简单？
严斯举起一只手替自己辩护，然后瞄了一眼手表。我知道一个朝日银行的日本投资人昨天晚上要去帕蓬街，最后我在四巷找到他，先给他提供一些信息，再从他那儿打探出更多，一直到凌晨三点，然后把我的女人给他，自己就回家了。早上六点我来上班，之后就一直买泰铢，他很快就会上班，会买进相当于40亿克朗的泰铢，然后我就开始卖。
听起来是很多钱，但是听起来也几乎是违法的。
几乎，哈利，只是几乎。
严斯现在激动起来，像小男孩在炫耀新玩具。这不是个道德问题，如果你是足球队的进攻前锋，你一定随时处于半越位的状态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
打破的最彻底的人赢。
马拉多纳用手进球，大家都觉得那是球赛的常态，裁判没看到就没事。严斯竖起一根手指。话说回来，这是胜率问题，这个事实你是逃不过的，你偶尔会输一次，但是如果你朝胜算大的方向玩，长期下来一定赚钱。严斯皱了皱眉，然后把他的雪茄碾熄。蟑螂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